一般人认为存就是要一直存，存到天荒地老。其实我觉得说，成本最低的时候存钱，你的报酬率才最大。哦，你就找第一的龙头厂商，这些股票如果危机入市的时候有一个底部的讯号出来，我们就可以在底部把它布局。
投资人你必须要建立一些基本的认知啦，比如说陈老师举个例子，人家大户资金一亿，那我买中华电我领股利就要领 4% 好了，400多万一年，那你小资族呢？那你好不容易你存到100万，你把它丢到中华电好不好？你一年领4万多，平均一个月3000多，我讲实话一个月多3000多你能干嘛？
首先我们欢迎陈崇明陈老师还有郭胜郭老师来到我们节目。那今天主题是谈存股。那过去13年由于银行利率很低，加上美股台股走大多头，其实国人越来越多流行存股替代存钱，不但可以赚股息还可以赚价差。但是存股的方法也很多，有人是傻傻存，无脑存，有些人是定期定额存，投资报酬率其实都可以大幅超越定存利率。不过因为通膨的高涨，使得傻傻存其实面临相当大的一个风险。那到底要怎么样在这个危机的时候可以入市？到底哪一种方法会加速你财富累积的速度？尤其郭胜老师他最近要出一本新书叫《存标股》。首先我们想请教郭老师，什么是存标股？那如果以小资族每个月存5000元为例，可以帮他试算一下存股20年能累积多少的财富？
大家好，首先大家应该有概念，就是说其实通膨我们一直都没有消失过了。一个出社会的人或是一个在学生的一个人，他一个月如果拿5000块，你一个年利率 5% 的一个情况之下，他要在44年9个月才有办法达到1000万。假设有另外一个你更强的一个选股方式，如果5000块你年利率 10% 也要28年10个月，将近29年才可以达到1000万。那也就是说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慢，我们要加快我们的财富自由度，你就要多花一点时间。那怎么多花一点时间？我比别人多用功，别人家下班可能去追剧看电视之类，我是下班后看一下股票，研究股票的基本知识怎么看，了解大盘怎么去落底，你一定要学嘛，才有办法说这是底部了。我每次一买进股票，不管存股也好，现在刚好很多股票跌得稀里哗啦，就是你危机入市的机会嘛。那你怎么去判断？就是我透过存标股的学习方式，好股票在现行最丑的时候，往往就是中长期价值投资将浮现，将浮现。你用存标股的 know how， 你就可以知道说，我股票一进去买，存了这档股票，就马上赚，让感觉是非常好的。
好，谢谢郭老师。那郭老师在新书中也提到说，他有举中华电信为例，说近5年波动最大是2020年，但是全年其实高低价差不过是14元，所以整年下来那个价差其实很有限。像这样的存股，不晓得陈老师会不会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这样子。
好，首先我们先讲一个观念，6月的那个台湾通膨率公告的大概 4%，大家觉得说最近在升息，因为通膨嘛，所以说可能有一个误解，就是说那升息我把钱放银行存起来，那你要晓得的，我们升息是因为通膨，所以说其实你银行的定存的利率你是跟不上通膨，你如果定存只有 1% 但是通膨是 4%， 那你还扣 3%， 所以说这个就是告诉你，你把钱放银行你真的会越存越薄，要投资。然后再来，中华电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标的？其实它的特点就是很稳定了，特别是股灾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在跌，它反而不会动，因为资金跑到那边去避难了。那中华电但是它的殖利率已经从以前的 5% 多已经降到现在大概 4% 了，因为电信类股就自己在互相竞争嘛，所以以电信类股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把它当作安全性的考量，但是不是最好的投资标的。那再来，投资人你必须要建立一些基本的认知啦。什么意思呢？有的人买这只股票，但是它不一定适合你买股票，比如说陈老师举个例子，人家大户资金一亿，那我买中华电我领股利就要领 4% 好了，400多万一年，那它也是游山玩水啊， 啊，你小资族呢，我一百万，那你好不容易你存到一百万，你把它丢到中华电好不好？你一年领四万多，平均一个月三千多。我讲实话，一个月多三千多，你能干嘛？因为你的房贷，只要房贷升息个两码，你那三千多还不够嘞。我是觉得你就不适合这种太安稳的投资方法。可是我自己手上金融股大概快三千张吧，那我光领股利就接近三百万。可是你如果说你是小资族，你只有三十张，哦，那你讲实话，你还是没办法改变你的人生呐。啊，当然我也认同郭老师讲法，其实我们投资要的就是赚高一点的报酬率。那你必须要讲，你要付出做功课，那你能够抓到那种就是，从底部起涨的股票，那你说像最近买到那个航运类股可能很惨，可是你如果说买在2020年开始的时候，哇，你会很开心。啊，你如果说你担心受伤，你想要安稳，那当然安稳存股也是可以，但是安稳存股它的代价就是说报酬率比较低，那你要用很高的时间，所以说你要了解自己，那挑适合自己的。
好，谢谢陈老师。郭老师的存标股很容易被解读为做价差，请问两者有什么不同？
首先就是说一般人认为存就是要一直存，存到天荒地老，其实我觉得说任何事情是没有绝对的，成本最低的时候存钱，你的报酬率才最大。不管存股或存标股，我们比如说现在像陈老师讲的，金融股做最低又做厉害，没错，你要从陈老师来存这样有意义嘛。你说你有几百万，那可以啊，你们金融股是不是玉山金、第一金、华南金、兆丰金不错，那你说你要外汇比例比较高了，就是那个5876上海银嘛，对不对？还有兆丰金这些，那前提是你要做功课，我才可以在我一存股也好，或是我们所谓的存标股，哪些产业趋势上，产业趋势向上的标的最近因为股市跌下来它产生超跌性。我们就举台积电来讲，它的先进制程世界龙头，这不用自己全球第一嘛，台达电台湾的绿能里面它第一嘛，你就找第一的龙头厂商，这些股票如果危机入市的时候有一个底部的讯号出来，我们就可以在底部把它布局。大盘因为这个时候跌下来，我想很多股票也就是你存标股的一个机会。
谢谢郭老师。那请问陈老师对于这个存标股的概念是否认同，然后认为要具备哪些基本能力才有可能执行这种存标股的策略？
好，谢谢。其实讲实话了，我们都是诚实讲了，存标股每个人都想要了，但是你要了解，讲实话，就像说中大乐透威力彩每个人都想要啊，可是我上一期也才中400块而已啊所以说存标股是 OK， 这个概念是对的，但是问题来了，其实它很重要一个观念叫做一个变数叫做运气啊。有时候我也看到这只股票啊，那我抱了它三年它就是不涨啊，那我后来我觉得我不看了，我把它卖掉，就后面要涨好几倍啊。存标股的重点就是第一个，你要选择你相信的，你相信它会飙啊，但是后面才是煎熬，它股价不动，大盘在跌，股价往下的时候，你要相信你选择的，你做不做得到，所以说这个你要自己的心理上的强度，所以说存标股的话，我个人看法是说，第一个你还是要做一下分散了，你如果 all in 在单一只股票，你能够等到它天荒地老吗？你要一个基本的认知，就是比如说你存五只，那你搞不好呢，你五只里面搞不好两只是跌的，你赔钱了，你停损了，对啊，有两只怎样不赚不赔，可是你搞不好你就一直大赚，那你就整个 cover 掉了。所以存标股第一个你要真的要了解产业，当然我们存标股不是射飞标了，你比如说你要去研究未来的产业，明星的产业在哪里，那在这个产业里面哪些公司它比较有机会啊。不过我也讲实话，你说像陈老师以我自己来讲，我就做一个布局，比如说我自己的股利，我自己的投资，我大部分我就创造一些稳定的现金流零股利，而且我搞不好就设定放它个十年，那我希望说看到它出来。那再来零股利讲真的是比较轻松啦，就是你买了就抱着零股利就再继续这样子这个所以说你如果说你有心想要存标股，我是建议你还是要做一下配置比如说你有稳定的现金流一部分，比如说 60% 股利，那你在 40% 你去做投资去抓一种小型成长股但是小型成长股你第一个你一定要做研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谢谢。
谢谢陈老师。想请问郭老师哪些标的适合作为存标股，要怎么选，特别是现阶段今年刚好股价 这个纷纷大跌嘛，那我们存标股在操作策略上该如何因应？是否其中有一些已经跌到适合买进或者作为存标股的观察名单呢？
最近当然很多股票大跌，有些股票当然有投资价值浮现。我们举例来讲，我们刚刚讲的新能源政策，1513中兴电，它原本就是一个获利稳定的一家公司，重电这方面，台积电的一个订单，它近十年配息率超过70%，而且近三年配息增加。你可以配息增加，代表一般就是获利增加嘛，获利增加代表这家公司是获利稳定的，产业趋势方向是 OK 的，未来订单可能是有持续成长，所以这个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标的。第一个，它产业趋势又配息稳定，像这一类标的有跌下来，就是你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标的嘛，不是跌下来你就是无脑的去买它。我要看到底部讯号，什么叫底部讯号？主力筹码一直买，投信筹码一直买，我才会考虑做第一次布局嘛。那再来5243以盛，我觉得也是可以。以盛来讲，它虽然近十年没有达到配息率70%，可是它的近十年的年平均配息率也超过60%多。以盛是做电动车这一块的，那也有伺服器，伺服器也是未来的趋势。第三档就是一个台达电2308，台达电，台达电当然就是我们台湾储能里面它第一名的嘛。接下来就是一个238广达，广达它已经伺服器算是伺服器里面算一个龙头厂商了，所以这些股票真的非常非常多，我只举了四档，就是说平常做功课，当然你去 follow 我的粉丝团也会有这些参考，新书也会附了，那就是说跌下来之后你就要判断去买进嘛。那我们刚才讲过买进什么方式，第一个简单就是底部有人买了，主力敢买了，这也是判断一个筹码情况下，只要是底部的时候，底部的时候筹码进来，我才会第一个先判断它是底部投资价值浮现，所以去看这个底部讯号。
我们谢谢郭老师。近来随着财富的增加，那陈老师在投资标的的选择上变得更多元，但是对于资金不多，这个能力有限的投资人，一般投资人来讲说，陈老师你觉得适合新手的存股标的呢有哪些？那最终大盘的指数型 ETF 是否比个股更适合新手？
好，谢谢。其实像刚刚听了郭老师一番精彻的讲解，我们你想想看，你脑袋里面想到存标股，你想到标股是什么？就那种小型的活蹦乱跳的，股价动不动就往上，对不对？几倍，那下来也是哇，变几分之一，我们可能想到这样。可是刚刚郭老师这样讲解，我发现了，其实他要的就是四个字的可攻可守。你看刚刚郭老师讲的那些什么广达、鸿海有没有？基本上都是算大型龙头股，但是他是先从产业面去分析，那他抓到对的趋势以后，接着 再用什么筹码？因为你要抓低点，那你从低点上来，那你这个报酬率就可以拉高了。所以说大家不要想到说那种小型股标股，就像之前什么钢铁人、航海王，那个都死得还蛮惨的，对不对？反而就是你挑这种可攻可守标的，而且刚郭老师也讲了，这些配息也都还不错。那当然很多人还是喜欢买 ETF， 那我在这里先讲一个基本的观念，其实 ETF 你只能够得到平均的报酬。好，那你如果说想要再得到高一点的报酬率来讲，那其实像刚郭老师已经讲到，你说像那广达、像那个鸿海、台达电，其实它也都是0050里面的成分股。那所以说投资的你最简单就第一个，你先从台湾50指数里面你筛出这50档，它已经帮你筛了市值最大的成分股，那接着你再来看它的产业的趋势，比如说你看到电动车，你看到鸿海，因为鸿海最近股价还蛮坚挺的，稳住了啦，对，那鸿海本身体质也很好，那你接着你就可以看筹码面，看刚刚郭老师讲的大人有没有进场的，对不对？股票那么多，你还是要做功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谢谢陈老师。那想进一步请教陈老师，像陈妈妈早年买这个台积电未上市的时候就买了，如果能够长报到今天，其实我们算一算，其实投资报酬率其实高达百倍。请教陈老师，你觉得目前还有没有机会布局像早期台积电那么好的存股标的？
其实我妈妈当初那个时代，民国70几年那个时代，台积电都还未上市的，那个就听隔壁邻居，因为隔壁邻居在台积电上班，那时候台积电有没有赚钱还不一定。那其实我妈妈不是只有买台积电，什么台积电有什么星辰啊，什么飞鸿，当初那个星辰现金增资，我自己还帮我妈妈拿48万到银行去缴啊。 那个时候那银行小姐好羡慕，她说 你怎么可以买到这家公司的股票，好羡慕哦。你不用羡慕，为什么呢？因为那四十八万不见了，公司倒了，那之前投入的两三百万也不见了。我还是跟大家讲了，就是说你看那个周星驰电影里面那台词，你那个能够从年轻抱台阶到现在，那叫万中无一啊。那你不要把自己当万中无一，我们还是叫你就是哎，你要稳稳的去做。你如果要挑标股，很简单，你在对的产业里面去找。那我相信郭老师书里面写很多了。你如果说你要挑，你如果说你挑广达、鸿海这种大企业，你相对会稳。你如果说要挑那种很小的企业，台积电当初也很小，当初规模还不到100亿嘞，资本还不到100亿嘞。你要赌30年让它能够发起来，你第一个你能不能赌30年？第二个有没有那个运气？我强调这个是风险，所以说我讲实话了，以我现在呢，我不会再去找下一个台积电了，因为我第一个我没那个30年。第二个呢，我知道那个风险需要很大的运气，所以我会从好的产业、好的公司，就是说，它根基很稳了，然后在它获利也很稳了，它的配息很稳了，但是我可以利用的，我可以看出来它未来还是一个大的趋势啊。然后再来就是现在股灾让它股价下来，那我去抓它的低点买，这样子，好，这样子比较脚踏实地啦。
台积电有人说是慢飙股哈，那。因为它不涨停，它是涨，好像涨不停，但除了今年是例外，
很多人100块、200块就卖掉了。
对对对对，
抱了10年，结果这样更不划算了。
对，低档的时候其实很少人在谈纯台积电，反而是那个零股交易开始盛行嘛，开放之后开始盛行。那其实这两年其实蛮多散户哈，纯那种台积电零股，有人从那个600-700就开始存，到底是什么时候是好的买点呢？因为现在已经跌到快将近400嘛，那请教郭老师。台积电到底如果要存股要怎么存？
一般来讲，我们台积电它的产业竞争力当然不容置疑，不管外资也好，尤其是国外的，就是说国外的一些基金，他们在看台积电的投资价值都是跟美国10年殖利率公债去比较，只要是台积电的一个殖利率超过美国10年公债殖利率，自然就会有被动的买盘出现。什么叫被动的买盘出现？你不买，外资自然会买，寿险基金自然会买，他们觉得说哎，我的利息 cover 过就好，他就自然会去买台积电的。那我们就以10年殖利公债昨天看到了 2.88 左右去做这个比较，从台积电配息11块来讲，大家就可以抓出来大概是350块到400块之间，大概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是不是台积电是不是有投资价值的浮现。那怎么判别？很简单的方式，只要是台积电主力筹码开始进来了，转卖我也买了，大盘稳了，我想台积电也是一个底部的一个落底的迹象。
回头再请教陈老师，那陈老师，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像金融股、电信股其实它是相对稳健的，那风险会比较低，像今年这种情况，老师觉得纯金融股的投资人是否需要担心大环境的风险？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台湾股市问题，当然刚刚郭老师也讲过，其实外资在跑，因为美国通膨严重，美国在升息，那股市没有量就没有价了。你看去年六七千亿嘛，那现在到2000亿，不过其实我常在讲一个观念，其实危机才是转机了。纯金融股当然是一个很安稳的，但是你还是要看一下趋势。好，那再举一个例子来讲，你说像去年那个国泰富邦好不好？哇，赚到都是 EPS 都超过10块，那个真的过去10年都没见过的呢。你要去懂这个它的原因在为什么？因为它那些寿险金矿为主的，第一个，它拿保护的钱到海外去投资的很多的股票，所以全世界股市再好，那他们怎样？他们当然他们投资的部位也会好嘛。那再来，他们也是持有很多的债券嘛。那降息导致债券殖利率下跌，债券价格上升，所以说他们要赚到很多那种债券的那种潜在的利益嘛。所以难怪去年 EPS 都可以到10块以上，可是今年反转了。反转是怎样？升息，那升息对债券价格不利嘛。那再来就是怎样？全世界的股市又动乱了，那所以说他们搞不好他们过去一两年未实现的利益搞不好会变成未实现的损失了。升息跟降息的影响都 不一样，今年的环境是因为通膨，所以今年走升息。你注意，以前股债的时候都是一直降息，今年股债是因为升息，所以说今年的时空背景是不一样的。那当然金融股 有些还是受惠于就是升息的利多啦，但是讲实话啦，你还是要评估一下，因为我看有些股票本利比都太高，金融股，然后殖利率太低，那获利有没有成长，这个目前还是要关注，因为现在才上半年嘛，对不对？好，就是说我还是建议你不要买那个高本利比低殖利率的，虽然升息对它有利啊，但是呢，如果说大盘下去，你可能你还是会受伤的哈，还是要做分散啊。所以陈老师目前手上的金融股，我大概也差不多这么多档了，也差不多这么十档，我还是做分散。
好，谢谢陈老师。那最后总结一下，请两位老师就这些存股方法，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这个存股方法呢？给投资人一些建议，这样子。
好，我觉得每个投资人，第一个你最重要的是你了解你自己。有的人个性我就是保守，那保守你就安稳 ETF 存股。那你如果说你的个性，我想要得到更高的报酬，你也有时间去研究，你也愿意付出，那这样会得到更高的报酬，理论上的哈。所以说，第一个你先了解自己。啊，讲实话，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年纪啦。你说为什么陈老师现在是存股为主？你看头发就知道了嘛，对不对？白的嘛，我们现在是老人家乐活了嘛，对不对？因为我投资股票，我要有钱，但是我更要有闲。可是老师这个年纪，我再摔一次，我东山再起，我没那个时间。第三个部分是资金。你如果说资金雄厚大户，我每年5%就好了，我现在很开心了，我资金大户。那你资金小资，你一定要想办法增加报酬率。所以说郭老师书里面讲到存标股，其实他不是叫你设飞镖买那很奇怪乱跑的，我刚听他讲也是从基本面、产业面还有筹码面，那我相信这个会对你有帮助。那第四点，这当老师的都会乱讲，对不对？第四点最好的标股是谁？答案是你去照照镜子啦，你就知道是你自己啦。所以说我们不断的出很多的书来跟你分享，其实目的是让你自己成为你自己心目中的标股。所以说我还是一直强调你要多读书多阅读。那当然陈老师的书要买，郭老师的书也一定要买，曼尼出版社的一定都要买，对不对？所以说最好的标股其实是你自己，多学习。
刚才陈老师讲的非常精彩，投资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省钱，所以陈老师的书要买，郭老师的书要买，希望你的书要买。投资还是要回归到自己，你自己适合什么属性，你自己钱有多少，你该积极还是保守，只有你自己清楚嘛。只不过说我们透过这本书跟你讲方法，好方法要搭配对的时机再进场，你的胜率才会提高。当然讲了，陈老师讲的危机当然是转机啊。你要让股市成为你提款机，就是你要做功课。那什么时候好学习？当然趁大盘不好的时候，你更应该投资学习啊。你好好去看陈老师的书，看郭老师，看西蒙尼出的书嘛。阅读开卷就是有益，知识就是力量啊！学习，我怎么去透过筹码去看说，什么是底部了？这样子的一个学习下，我觉得你就会在股票市场变成一个聪明的投资人。谢谢，
谢谢两位老师到我们的节目，谢谢。